两个下午，就是蜻蜓点水一下，谈一些正题而已啊。那这个关于这个家庭这方面哈、我盼望我们大家都要在教会的生活里都为这个祷告啊，无论是现在还是单身的，还是已经进入家庭的，还是已经好像有很多的儿女的，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哈、你会发现夫妻二人啊，真的能够同心侍奉的非常的少。我们明天的这方面还要更进一步的谈到家庭的祭坛这一方面啊，但今天呢，我们要看见说家庭的一个失败，就别说在神的儿女中间，就是在世人的中间啊，家庭的失败是你这个人的失败。弟兄姊妹，我的生意失败啊，那可能是这个环境不对，对吧 ？Corona， 对不对？或者这个我可能那是一个训练，对不对？其实你发现，在美国真正大企业的那些的很大的这些成功人士，平均破产七次。但是如果一个人他说他婚姻破产七次，说实在的，在你我的心中，这个人他有问题。所以家庭的失败是我们这个人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啊，我们在神面前，所以我们要特别的为这是祷告。为什么？因为这非常严重的影响教会的建设。假设说一个聚会里面每个家庭都是失败的，说实在的弟兄姊妹，这样的聚会没有福音，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这不是我们自己定规的，对吧？所以你看创世纪，当人一被造出来马上就起始家庭，对不对？而二人成为一个小组，是吧？
一起，
有的时候二人成为同工，有的时候要找太太找个同工，对吧？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就不是那个同工的意思，这个同工的意思，你知道吗？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我们人对家庭许多的这个观念啊，还是骗人。但是圣经里所启示是二人不是成为一个小组，不是成为 roommate， 今天就是成为一个 roommate， 对吧？不都不是，二人成为一体。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啊，我想就在圣经里的启示的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说，夫妻二人要在这一个沟通啊，彼此的这种属灵的这样交通的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否则的话呢，你会发现如果教会里面每个家都是软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仇敌一直要盼望我们出现的光景。所以我们重视这件事。我开始我说我们大家要为这事祷告，虽然我们能交通的范围和深度或者广度都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盼望在下午这段时间里特别盼望弟兄姊妹重视这件事。因为我们看见说呢，其实今天在许多的这个侍奉当中，你发现那个拦阻啊，很大的拦阻的力量是因为家庭是软弱的。夫妻二人其实并不同心的，和这个呢，我想是成为教会的见证和整个教会往前，或者说我们说让国度，有这次今天讲国度了，那真的大家有时候听不懂，或者说还不能完全进入。有人弟兄姊妹跟我说，你从来不讲国度的，对吧？说这个好像我们真的感觉我们还没够上，对不对？那确确实实是我们需要看见这个国度的这个神的心意。但是这个国度从哪开始？其实如果家庭被建立，其实这个国度小以就家。就这件事，我想关乎我们在家庭，或者说这个夫妻沟通，或者是我们教会中弟兄姊妹彼此的这样的属灵的交通，这些方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一些的学习。 啊，盼望就弟兄姊妹能够为这些事多祷告，因为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所能够学到的，或者我们所能交通到的，都非常非常有限的。这是头一件事，很盼望弟兄姊妹特别彼此提醒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昨天呢，在这个是好像旧约哈，我们看了一下三股拧成的啊，这个绳子不容易折断。就是说我们这个说到这个交通的话呢，其实不是只是这个身体的交通，对吧？或者只是思想情感的交通，它特别是要有灵力的交通，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这需要祷告的。这个不祷告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都能进到这个灵里的这个交通的。那我想关于交通这一方面哈、啊，我们如果读新约圣经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翻译一下哈、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是讲到交通一定会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你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被说成是爱的定义，对不对？但事实上，你发现这里所说的爱啊，你会发现它，描述的时候相当负面，对不对？相当负面，真的相当负面。为什么？因为它是爱，不自夸，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一大半都是负面，对不对？他为什么在这里讲爱的时候，跟我们对吧？像我们讲到神爱世人，这个你会发现讲的那个 agape 那个爱，对不对？跟这里所提到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里面所讲到的，这里所说的爱，是彼此沟通、彼此交通的最妙的道。因为这是在这个十二章最后，我将最妙的方法告诉你，那个道路方法，这个道路，我将最妙的方法告诉你们。所以这个他。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里他所说的这个爱的角度，他是特别说到在夫妻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彼此交通的那个秘诀。你会发现这里面讲的一定是这样，你仔细去看。好，比如说他说头一个，爱是这个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吧？爱是恒久忍耐，这个恒久忍耐呢，我们都知道这叫做长期受，对不对？我们昨天说了，这个长期的受苦要受多久了？受多久？就是说，如果对方这一辈子都不改变，啊？
无期徒
刑。无期徒刑。如果把它当成徒刑的话，那就长期的无期徒刑啊。然后呢，是后面有没有恩赐啊？就不会，对不对？后面就长，就是你可以说恒久忍耐，又有唠叨，又有痛苦，然后不是又有恩赐。你会发现我们在家庭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忍了，我们是长期受苦了，但是我们不是又有恩赐，我们乃是又有唠叨，又有审判，又有冷淡，又有对着干，又有轻看，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啊，就刚才这样讲的话，你会发现那就不是爱，对不对？如果是无期徒刑的话，就不是爱。所以这里面呢，我看见说呢，就着彼此之间的那个沟通啊，那个秘诀，实在说来呢，是这个人里面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说呢，这个关于沟通这一面哈，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追求，所以。有的人觉得说我们这个属灵的追求哈、啊，好像是不接地气的， 我们觉得属灵的追求好像是很空的，对不对？但事实上来讲，一个人像这两天伯弟兄给我们做的见证，如果一个人常常享受神的同在，弟兄姊妹，这一个恩，这一个长期受苦，他一定有恩赐。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这个力量，绝对没有。我们受一点点的苦，我们就会埋怨，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审判对方，我们就会发怨言。所以你发现这一个讲到的哥林多前书实在上是最妙的道啊，就这是最好的方法，这是沟通里面是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替代的，可以说也是唯一的一个沟通的一条的路，就是恒久忍耐，长久忍耐又有恩赐。而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是从与主的交通而来，所以我们跟姊妹们开始读这个箴言哈十八章的时候，这个箴言十八章可能大家现在教会读了是吧，聚会读的是吧，
还没读到
啊。这箴言十八章啊，你会发现他这个一上来就是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所以你知道他这一章，他一上来开始他讲到的说，没有沟通那是藐视一切的真智慧，你没智慧，所以不能够沟通啊。说到我们这个人没有智慧，对不对？那等到这一章最后的时候，他说滥交朋友自取败坏，唯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你会发现啊，今天我们在沟通这件事情上，在夫妻的关系这件事上，很多时候你找很多的所谓的朋友帮忙，圣经上叫滥交，那是败坏，让你的家庭的沟通越过越沟不通。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所以这里面箴言很奇妙的，他告诉我们，其实你不要去找所谓这个 counsel， 我跟你讲了，这个 counsel 那一个给你一个主意，你真的到主面前去，你享受主的同在，弟兄姊妹，那一个是沟通的秘诀，一定。所以我们追求属灵哈，弟兄姊妹，我觉着我们在这里有追求国度，我觉得太难了哈。有时候我们读哥罗西书，对吧？讲神永远的旨意，觉得离我们太远。说实在的，我们在这里的这些方面的追求，如果我们，我可以说我们真的神面前蒙一点点的恩典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里面好喜乐。就这个靠耶和华而得喜乐是什么？是我们的力量。所以你恒久忍耐哪有力量？是那个力量的泉源是从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所以这件事啊，我想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我可以说只是说只要有一个人，虽然夫妻俩二人，但是只要有一个人他真的进到与主的交通，其实对这个家的建立都是非常非常正面。没有喜乐是没有力量的，所以这个哈，我想是讲到这个沟通的时候啊，我觉得说，就是圣经上给我们看见说呢，沟通哈、啊，不是讲理啊，但是呢，它是不是不讲理啊？你知道，今天我讲说这个。有的时候夫妻两个在一起沟通就是讲理嘛，对不对？那么但事实上呢，沟通呢它不是这个，有的时候就是爱就好了，不要讲道理，其实不是不讲道理，是超越讲道理，超越是比讲道理还要更高。这件事情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为什么，因为前面三节你会发现，从第一节哈、啊、 这个能说万人的方言厉害吧？你跟一个人交通，他说万人的方言，什么都能讲，天南地北啊，什么都会讲。那么，然后呢，你会发现他还有先知讲道之能。你会讲到，你会讲说丈夫要爱妻子，他会讲什么？妻子顺服丈夫，每个人都会讲到的。这两个人都有这个先知讲道之能啊，然后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全辈的信都移山。有人祷告把妻子移走，有人祷告把丈夫移走，哇，这个厉害啊，都有信心能够移山。然后后面的话，他还可以周济贫穷，他舍己身，叫人焚烧。哇，你知道，真的有的做丈夫的真的舍己身呢，有的做妻子的也舍己身呢。但是两个人都舍己身，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沟通，零交通。为什么？越是摆上桌，讲的理由声越大，对不对？所以这个啊，你会发现，不是说夫妻两个人之间没有理可讲，有太多的理由可讲。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爱很奇妙的，它超越着所有人所讲的道理。而只有这个爱呢，才能够带进夫妻两个之间真正的这样的交通。为什么？因为他后面说，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所以在夫妻两个交通的里面，只要骄傲一进来，马上那个沟通就断掉了。怎么样？这个我们在这个沟通的事情上有几件事情啊，我们被称作这个中间隔断的墙。你会发现这里面啊，就是从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里，你会发现你可以从这里面总结出几件事情啊。头一件事情呢，不感恩。夫妻两个之间啊，这个沟通出现难处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常常你发现他们彼此之间没有感恩，不觉着神在对方身上有多少的恩典啊，都是要求，一点都不感恩。这第一。第二呢，不认错。第三呢，不赦免。第四呢，不盼望。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不会改好的，对吧？我们绝望了。所以你会发现哈，这个你从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里面，你看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在彼此沟通上哈，有这些中间隔断的墙。就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来说我们要学习啊彼此的沟通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我们中间这些隔断的墙。这是头一件事情，就是爱是最妙的道。因为这些不感恩、不认错、不赦免、这个不盼望，实在出来都是爱的反面，对不对？是头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哈、都有一个感觉说，丈夫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向爱这个基督、爱教会那样爱我，对不对？有没有这样？没有哈、那妻子呢，有没有向教会顺服基督那样的顺服，凡事顺服丈夫？有没有？没有哈、 那事实上来讲，如果是假设说事实是这样，他承认这件事情，这要承认的，对吧？这要认错的，对吧？我们承认说我们没有这个这样的爱妻子，我们要承认说我们没有这样的顺服丈夫。那好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怎么面对你的妻子不顺服？怎么样面对你的丈夫不爱？你怎么面对？丈夫不爱妻子背后的源头是什么？丈夫没有照着圣经所说像基督爱教会那样为教会舍己，对吧？为教会舍命，对不对？然后这样的爱来爱妻子，他没有这样的爱来爱妻子，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己太大了。
己太大了。还有呢？照着哥罗西书所说的，就是这个先生啊，他没有这个顺服元首基督，对不对？这个先生他真的没有服在基督的这一个元首的权柄底下，对不对？他没有让主耶稣在他生命中居首位，所以他就不能够照着基督的这一个爱来爱妻子。那么妻子不顺服丈夫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妻子没有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对不对？所以他就不能够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来顺服，凡事顺服丈夫，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无论是妻子的丈夫这边的失败也好，还是妻子这边的失败也好，其实背后的原因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因着不顺服，这样大家是不是能接受？其实两个人如果没有进到这一个像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说的那样的光景里面，事实上是两个人都不服在基督的元首底下，对不对？那好，那现在假设我是做丈夫的，那我看见妻子她没有顺服，那你怎么面对？他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服在基督的元首底下，对不对？他没顺服基督，然后当然他就不肯顺服。那你怎么面对？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我们看见所有的面对一切的不顺服，你的路就是顺服。你不能够用不顺服去对付不顺服，为什么？因为只有光明能吞灭黑暗，黑暗永远不会驱走黑暗。他不顺服基督，他的黑暗，对不对？今天他不顺服基督，那我也来一个不顺服，对不对？我也不爱你，我也活在黑暗里。弟兄姊妹，黑暗永远不能够驱走黑暗，只有光明能够胜过黑暗。所以这件事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认识，只有生命能吞灭死亡，死亡永远不能对付死亡。所以今天在家里面，你会发现夫妻两个在彼此争吵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用黑暗对付黑暗，用死亡对付死亡，是绝对没有路的。就我们在这个教会生活里更是这样，对不对？弟兄姊妹，当出现不顺服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是借着顺服，对不对？打败了那个不顺服的魔鬼，对不对？用这个，这永远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出现了问题，出现了黑暗，出现了死亡，出现了不顺服，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有这样的智慧。所以马丁路德，我们曾经在一些的经历里面，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处在很难的里面，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也想说，那人家既然这么待我们，那我们也不是叫什么 也不是好惹的哈，也不是什么软柿子或怎么样，我待会儿管你觉得你是什么，反正总得我还是个人嘛，对不对？你能这么随便欺负我们，对不对？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就读到马丁路德所写的一段话，我们就觉得非常蒙光照。他说你要是和污秽干仗的话，你干仗你打赢了你一身的污秽，你打输了你也一身的污秽，对不对？啊，弟兄姊妹，我们面对着死亡，面对着黑暗，面对着不顺服，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知道，只有光明能够胜过黑暗，只有生命能吞灭死亡，只有顺服能够胜过不顺服，这个是我们的路。好，所以积极的一面，我们知道爱是最妙的道，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了，我们面临着家里面出现了黑暗了，出现了死亡了，出现了不顺服了，我们怎么面对？啊，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讲到在新约圣经里面啊，看见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真的是光明胜过黑暗，生命吞灭死亡，顺服打败那一个骄傲的那个魔鬼，打败了那个不顺服。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家庭的拯救，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夫妻生活里面那一个沟通的路。我想我这样把原则这样哈，稍微前面先这样提一下，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在这一个公司里面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跟孩子沟通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方面真的非常重要，这孩子们常常落在黑暗里的，他落在悖逆里面，对不对？他不尊重你，他完全落在死亡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去身边要有智慧，否则的话我觉得我们会让孩子离我们越过越远。这个有的时候夫妻两个不沟通好，我想就忍了算了，那孩子呢，痛死我们，对不对？孩子就是我们的命。有时候夫妻俩有时候，对吧，我们觉得反正可能我那个走眼了，没照着神的心意哈。对，有人说我不像亚当一样，最后选半天选一个骨中骨肉中肉，我选一孔雀回来了。有人说选只老虎回来了，哇，太厉害了，对吧？我就看他很猛嘛，对吧？这没想到回来，哇，是个老虎，怎么办呢？这个是吧？所以我们可以为自己好像找很多这方面的理由，但是孩子呢，你没得理由讲，对不对？那是你生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说，有的时候哈，我们夫妻两个的学习哈，有的时候我们还觉得我们可以躲过去，你跟孩子的沟通你躲不过去，非常试验人。我不是讲孩子们好坏的哈，我一般性的讲，我不急着讲。五岁的时候，哇，这个小孩子就不要理我了。哇，我说这也太早了点了，五岁就跟我关系都断了。我那个时候我好难过，他不跟我讲话了，五岁就不跟我讲话了。有时候我就那个祷告，我说求神给我智慧。然后那一天呢，我就耍赖，因为孩子你跟他耍赖的，如果你脸皮可以放下的话，我就跟他说，我今天晚上睡觉我要给你祷告啊。他说不要，我不要爹地给我祷告，我要妈咪给我祷告。然后我就赖皮，我说那这样好，妈咪给你祷告，那爹地也跟在旁边跟你一起祷告吧。因为有妈咪嘛，就是好吧。 那一次我就赖皮的进去了，从那天赖皮进去以后，感谢主，慢慢的这一个沟通的门就打开了。因为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孩子长多大的时候你觉着他可以跟你说 no， 我跟你讲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警醒的。孩子跟我们的沟通啊，如果到了一个时候你发现有的时候他外面会跟你讲很好的这个话，但是他里面可能跟你已经断了，都有可能。有个弟兄说，哎呦，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可好了，他知道老爸老爹不老妈老爹不容易，对我们很好，他跟你常常说好听的话，让你觉得哇，我这孩子真不错。但事实上他们里面的东西他一点都不告诉你，只等到他上大学的时候你就傻眼了。你会发现他再也不愿意回到你所侍奉，你所这个在这里劳苦努力啊，在这里把自己的命都摆进去的这个聚会里，他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们遇到过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好痛苦。从小这些孩子们，他们是这个在教会里侍奉的，在博饼聚会祷告的，是甚至教主日学的。你说你有这样的孩子，你开心不开心？我觉得你够开心的，又教主日学，又弹，又司琴，然后又博饼聚会祷告，你还能要求他什么？但是我跟你讲，可能在属灵上没有教你，所以这个方面啊，我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我觉得说关于这方面的学习，我们跟妻子之间的、跟丈夫之间的这个交通，事实上你会发现它会真的非常严重的影响到我们跟孩子们的沟通，只是有时候我们不觉得。为什么要祷告？这沟通的学习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每一次哈是用这个黑暗对付黑暗，用死亡对付死亡哈，这个用不顺服对付不顺服，哇，弟兄姊妹，这个造成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我是不是时间太多了？再具体一点好吧，沟通上哈，沟通上，我想男女有别，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对不对？今天早晨我和一对啊夫妇哈，我们上山上从走上来的，走的时候你发现你回头一看，那个整个城市很美的，为什么呢？因为叫云雾缭绕，没有真的没有那个云雾就还也很美，但是就没那么美，对不对？有云雾缭绕的特别美，哇，我们说好美好美，对吧？然后呢，你发现这个我跟弟兄，我们俩弟兄们啊，就是很美，对不对？哦，你发现那个姊妹就是不一样，那个姊妹就哇，这花好美，就是把那花照下来，你知道吗？其实对我来讲，花本来都是美的，你就这就是做丈夫有的时候就不会讲话，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我们一起出去，哇！你看那女生看了，哇，这哗哗就冲上去了，对吧？你说这男生吧，他后面就说，神造的有哪一朵花不漂亮？有没道理？有没道理？太有道理了，对不对？你说神造的哪一朵花不漂亮？你说，我跟你讲，能把这个女生气得背过气去。谁跟你吵这个了，对不对？那男生他就会吵这个。你说哪朵花不漂亮？有什么好照的，对不对？他们就赶紧要聚会了，对不对？不要成真了，对不对？还照花，你们这。弟兄姊妹，我是说在沟通这件事上啊，我感谢主。你说这个，我们弟兄很好， 我们弟弟在旁边看戏，你多好，对不对？你说这就是言语带着和气，对不对？用言调和。我是说这个男女哈、啊，真的就分别非常大。这男生就特别较真，他特别会讲理，讲的是上纲上线的。从神的创造来讲，对不对？那妻子就说这活很多，我照个相就完了，没那么多事儿给你讲，对不对？就为了这点事就会搞得这一天都不愉快。那男生呢，对不起，我不是所有男生，我觉得可能像我这种男生，我看见好吃的怎么样，开心不开心？哇，你知道这个，那一天我们在这个外面去了一个餐馆啊，这个路上因为饿了找这个餐馆，哇，我发现那个有一个菜是我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这德国我找了所有的地方，吃过所有的地方，我闹没吃那么多个地方，我看那个菜我从来就是没找到过，哇，真竟然有，我这个菜馆竟然有这个菜，哇，吃了以后开心不开心？当你正开心的时候，妻子说什么？小心哦，血脂高哦。我说如果，我说如果妻子的时候那对吧？提醒你对不对？那天你刚做了检查对不对？哇，你的血脂可高哦。你说这种好吃的菜一定肥嘛，对不对？一定油多的嘛。我是说这个是沟通上的难处，这是男女有别，真的是这样。男生跟女生啊，在这个沟通的事情上，你会发现我们是常常是不顾别人，对不对？我们讲很多消极的话。弟兄姊妹，你知道，其实我们也没错，对不对？神的创造哪朵花不漂亮，都对的嘛，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这叫不耐，这就把啊，这就把那个交通给断掉了。就这个哈，我像我们在这个夫妻生活里面啊，我们求神给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光。就是我今天要在神面前学习一件事啊，我在家里的这个学习是很重要的啊，不是不重要的。那像这个我听过一个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可能是真的，这明明是人家做见证说讲的，说这一个这个弟兄呢非常爱主，这个弟兄爱主他当然就是这个在这个安静的时候，在这一个放假的时候，他就专心的这个读圣经，专心的准备这个星期的信息嘛。那么妻子呢，当然就很爱他的先生嘛，就想说过去给他稍微揉揉肩膀，对不对？好不好？好吗？你说这个先生他们全神贯注，你过去去揉肩膀，对不对？他说什么？撒旦推我后腿。这是我听过的所有见证里面最极端的一个。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哈、啊，做先生的，我跟你讲，很多是不会讲这么难听的话，但是呢，常常跟妻子之间没有沟通，是以自己忙为借口。真的事儿太多了，对不对？你说这个公司事儿多不多？
多，
忙着呢。然后哇，这妻子突然，哎呀，我有这个感觉，那个感觉，什么事？哪那么多感觉，对不对？没那么重要的，对不对？太忙了，没工夫听你讲话，对不对？而且你知道，男生跟女生，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我跟有的弟兄出去，我们交通一下出去哈、啊，这个中午出去，到了这个都吃晚饭的时候才回来，四个钟头五个钟头出去交通回来，妻子问你说：“今天你们俩交通什么了？”“
挺好。”“
交通什么了？”“
随便聊，
你知道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听到的新闻发布会一样， 就着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有了一点的交流。你知道这个妻子听了以后，五个钟头就共同关心的一点教会问题就稍微交通了一下，对不对？一句话就过去了。你知道，如果姊妹出去五个钟头，回来以后，她得花15个钟头告诉你，对不对？哇，这先生哪有时间听啊，对不对？你就告诉我你们说什么了，不耐烦，对不对？这男生跟女生是有很大的分别，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些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那一个感觉要放下。男生要真的要学习多说几句，真的。有的时候太太跟我说，我问一句你说一句，因为我说我真的都忘了，我说想不起来刚才我五个钟头说什么，真的，因为我觉得交通完了我实在是泄了嘛。我就特轻松，我现在又想起来这个，对我来讲很痛苦啊。那么你听妻子讲的时候，你说有时候妻子她没讲完那个感觉的时候，她一直想讲一讲，对不对？那感觉还没过去，对不对？那我这接着说，我说我这周末还有3堂聚会了，能不能简练一点，对不对？所以这个方面哈，我是说我们在彼此夫妻之间的学习上非常重要，真的非常重要，真的我们要去在这方面把自己的感觉多放下一点。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就知道说我不是每一次都这么有恩典，有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我说主，我这次要恩典多一点，我就在那安静的听，我发现效果蛮好的。因为什么？因为妻子就跟你说，我再说一会儿我就走了啊，我马上就说完了，我就走了。所以你知道，真的，如果我那个态度好像个狮子啊，上着人，哇，这个铁面什么面向耶路撒冷，对吧？面对坚实或怎样？你知道，你这个态度一出来，我跟你讲，虽然太太那个时候不跟你讲话了，我告诉你啊，这一天都不跟你讲话，苦死你。所以我是说，我觉得在这个彼此沟通上，我们有一点学习哈，其实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个男女的分别实在是太大了，真的太大了，所以我们不能要求哈，这个好像妻子就一句话不能讲，那么你也不能整天逼着你的先生啊，像全员一样把他们刚才交通的给你录下来，不可能的。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所有，不是我不能代表所有男生啊。反正对我来讲是相当困难，相当困难。交通5个钟头以后，我就是说5句话。感谢主，有的时候会说多一点。我发现我多说多一点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果效比较好一点。因为什么？因为十字架还是，对吧？还是要在你身上做一点。当然，我们的这方面的学习呢，是很有限的。但是我们发现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劝勉，我们在这些事上多学一点的时候，你发现，哎，我们在主里面哈，跟这个配偶之间的这个沟通的话，哎，主就会加添我的祝福，超过我们人所求所想。在这个沟通的方式上面哈，我想这方面有很多具体的，还有其他方面的学习。时间快到，都5:30了，我想把时间还是让大家用交通。我这是讲到一些原，还是一些原则是方面的事，但是呢，我想在彼此这个沟通学习上，我觉得其实是蛮 exciting。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发现交通沟通失败了，回去就挺憋屈的哈，就是说发现自己把这个本来很好的一个谈话，我就因着我自己的一点点的，对吧，不顺服，里面不顺服里面的感觉，就把那个沟通给弄断了，怎么办？沟通断了怎么办啊？什么听不见？沟通已经断了怎么办？在脸上怎么连啊？他都不理你了怎么办？ 啊，天上去了。其实真的，我觉得男生可以耍赖的，耍赖什么赖？虽然这个开始的时候你感觉好像那个气还没过去，因为那感觉还没过去的嘛，就忍一忍嘛，对吧？这感觉需要一段时间的。那么女生这边呢，我觉得恢复起来呢，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至少在我的经历里，我觉得在我的这个交通里面，我说太太这边有的时候做的蛮好的，她就给我倒杯茶。订到杯茶你还有气吗？你喝那个茶啊，那个气就没了，就掉下去了，你知道吗？所以哎，就觉得哎，怎么可以这么气呢，对吧？这人都有情绪的，对不对？这情绪上来有的时候是这样。那感谢主，我想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肯这样的去学的时候啊，你发现我们是有不同，我们真的有不同，我们不可能看法都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我们这个人，对吧？我们这个当然，我们说我们一直活在圣灵里，那当然那感谢主，对吧？有时候我们从圣灵里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落在了血气里面，但是呢，我们还可以回去，对吧？回去是先回到灵里面，弟兄姊妹，不是先去恢复两个人的关系。是先回到灵里面，你会发现任何一方先回到灵里面，那么你发现这个沟通就被恢复了。这个我想我们这个我就停在这儿了，我这已经太啰嗦了。不过刚才我们也是大家一起在这交通嘛，时间好，那下面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分享。哎，好，有问题啊。
就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你说到这个夫妻关系，就是他中间的那个组合，其中有一点说是不盼望，这个盼望指的是什么？那如果就像一开始有弟兄说，这个可能你的一半就是这辈子都不会改变，那你不盼望不是件好事吗？
没有任何的盼望，也没有绝望，对吧？
对，
对吧？所以有任何的盼望，就最小的盼望就绝望，对不对？是这意思吗？哈，就我说的这个不盼望哈，是特别讲到说这个在神面前的躺平了，就不肯学了，就对神失望的啊，对神不能失望的。就是这神呢，总是有盼望的。
所以这个盼望是你盼望神能改变
他。就是在神里面永远有盼望，就是神不改变他，我在神里还有盼望。
那这个盼望到底是什么？
盼望的是神的目的成就在我们家里。这么多家庭都没声儿，我想做很多学习。
对，我分享。昨天我也分享，我的小弟们。我觉得最后那句话真的说的，说到我心里，就是说，有一个人回到灵里，这个事儿就解决。哎呀，这个夫妻之间这个沟通，我觉得是我是有问题。但是，就是说，有的时候回到家里特别累，本来自己就一脑门子那个问题，一看这个脸色，完了，今天又完了。然后，对呀、啊，就你说，其实你想好好沟通也很难，真的是，你双方都在一个不好的情绪里面，真的是挺难沟通，而且有的时候这个。他一旦姊妹一旦这个脾气不好了， 真的是不给你机会，就是真的不给你机会，就你说我这个，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生气了，就把你就收拾一顿，收拾一顿，最后说我这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就不知道啊。第二天问我到底怎么了，没什么事儿发生，他说有事儿就晚了，你看就是，就有事儿就晚了，那就说没事儿，没事儿把我收拾一顿，然后理由还很充分，有事儿不就晚了吗？那你想，你没事儿你把我收拾一顿呢？是啊，就是这样啊，就是。
你现在有没有找到那一个？
然后他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跟我没关系，可是我挨了一顿收拾，是吧？”所以你说这个，你像讲理，真是没法讲理。有的时候你说跟我没关系，有关系没关系？你回去你说有些事儿该说不说，真的挺犹豫的。你说我。就有的时候就举个比方说啊，我今天碰上谁谁，哎，男的女的，是吧？你就说我今天碰了个青蛙，他得问，哎，听着我的，是吧？经常说，然后就把你送了一个，理由就是有事儿就晚了。你问题是没有事儿啊，你没有不把我送了一个。
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哈、啊，我觉得这是妻子在发出一些的声音。就像车子开车开出声音，其实呢，像你说的对，它不是这个事情，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做先生的在许多的其他的方面没有照顾的妻子，因为他已经发出了一些这个痛苦的声音，你一直都不敢。我常常说，像我们弟兄做头对吧？我们做木头。什么叫木头呢？这木头这个头没感觉的，你知道，一个头，假设这个手指头痛啊，头一直没感觉，这个小木头它会烂掉，它会出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弟兄你说你在家里做头。妻子身上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痛的地方，你都没感觉，那我们只能说到主面去悔改，说主啊，我是个木头，真的，我是说，因为你这个感觉我也，你知道有的弟兄说，他看到妻子哭的时候。他后来就学习说不能问，你说你一问的话更麻烦，知道吗？都哭成这样，你都不知道他感觉如何。你懂我意思？真的是这样。你说这个男生真的是木头，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感觉的头不容易，所以做头没那么简单。我宁愿让妻子做头。因为妻子的这个感觉比我们感觉多，哎，真的是这样。这个男生要做头的话，是真的要学习啊，不简单的。要不然的话，这个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家里做头，说实在，这个家就成木头了。所以我是刚才就着弟兄这个交通。真的是这样，讲的非常的这个在沟通上确实是这样，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哈、啊，这个不是到处讲理，真的没得理讲，对不对？跟你没关系，好像跟你没关系，其实跟你太有关系了，我跟你讲，才跟你有关系的，对不对？只是不是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车子它出了噪音以后，那个噪音所造成的。背后的那个原因要到主面前去祷告，有的时候真的没顾到妻子的感觉，真的没顾到，太粗了，对不起，这是我一小人之心的、啊、我说这个有的真太粗了，感觉太粗了， 所以感觉粗的话呢，就真的是造成的这个沟通之间的难处什么的。
有时候就是单纯可能你是需要发泄一下情绪，可能会，然后
不要去解决问题，很多时候他不是让你解决问题，就他是让你去关心一下，对。
对，关心有的时候你说，对，你就是这个说话嘴太硬了，是吧？你要安慰我一下，这事儿就过去了。哎，我说那怎么安慰呢？下回你就说，哎，老哥，我错了，然后对不起，我错了。我这下回一看，就我说，哎，老哥，我错了，对不起。少不来一套，一句话到底，我跟你没完，少不来一套。
所以我就说，外面学方法没用，你学多少时间一点用。为什么？因为这个感觉这个东西很细腻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感觉这个东西是很细腻的，对吧？你对，咱们都实际经历过来的。这个感觉不对的时候啊，你讲什么都没有，真的，真的，感觉没过去。
嗯。
呼吸都是错。
啊？什么？都是错。
连呼吸都是错的。
我再分享一下我自己一点经验，就是说，哎，真的是经验，就是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常弟兄说的这话，就是其实这个也是我的一点感觉。其实这个两方面能吵起来，有的时候是双方都在这个苦里，有一个人出来这事儿就解决了。所以怎么出来呢？有的时候哎，姊妹哎，他就吵着冲我笑了一下，哎，我就抓住台阶赶紧就下。有的时候没过去啊，这事儿就完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经常这一边挨揍之后一边就跟神祷告，说神呐、啊，你看这个姊妹，你快管教管教他，是吧？怎么这样？然后其实你开始还是带着苦情，你还是带着一个，但是忍耐嘛，是吧？然后突然觉得祷告祷告，突然你就觉得心里这个苦都没了，就那个苦没了，哎，反而有点甜。你想笑，就你甚至可能都能笑出声来，你就发现这个时候肯定就没事儿。真的，我真是有的时候，我第一次就是我们俩吵得特别凶，然后我就跟神心里就跟神祷告，说神，你不是说是吧？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吗？就是我是说你让我这个时候你喜乐一下。然后他就冲着我这个很凶的样子，然后我就冲他笑出来，然后他也笑出来，这个事儿就完事儿了。其实当时吵的是特别凶的，这是我们还在中国的事儿，第一次有这种体会。当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是因为你不一定有那个耐心等候神，但是真的有耐心能等候到这个时刻的话，我觉得都会过去。那我的一点经验。
好，还有点时间，其他的。
我觉得就是说，夫妻沟通的学习哈，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就是说让我们夫妻哈可以在主的里面跟同心，那我们可以一起在主的里面一同的来侍奉神，这是我们的盼望，然后也是让神的旨意借着我们的家庭哈，能够把神的旨意带进来，然后能够让神的家能够延续。所以在这个情形里面，我是想说夫妻沟通的学习，实在就是不真的像刚刚弟兄也说了，就不是那些技巧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命的学习。那所以呢，一开始也讲到，就是说那个爱从哪里来呢？是因着我们和主交通，与主亲近，然后那么主呢也进入到那种像我们读哥罗西书那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进入与神旨意的交通，那爱的力量就是从依靠耶和华而来的，所以我想就是说，像这些情形，真的就是我们带到主面前来学，那不是学技巧，真的 学习生命的功课。然后一开始也是讲到那个沟通的难处，就是不感恩、不认错、不赦免、不盼望。我想这都是十字架生命的功课。呀，我们就是说能够做一个感恩的人。好，如果感恩的话，你就摸着平安，就好像在旧约，你把感谢的祭献上的时候，同时呢就有一个平安祭。好，所以就是说这个感恩哈，实在是很宝贵，不是甜言蜜语，不是说好听的话，那么这个绝对不是这样，就是你打从心里面哈说出一句感恩的话，我觉得那个就是很能够造就人，把人成全。把你的丈夫或把你的配偶成全，然后呢认错错了，就好像那认错就这个认错不是嘴巴上说，哎呀我错了，好讨对方喜欢哈，而是真的从里面哈蒙光照，能看见哈我这
个。里面有没有认错？
也就是说里面蒙了光照哈，真的我们愿意在神的一个面前一个。转向神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这才是生命的学习。还有呢，赦免，我说真的，你就像刚也讲，有一些感觉过不去，但是呢，我们就在主里面学习，把这个感觉放下来，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把感觉放下来。那么也许神也借着我们这样迈出的这一步，神让我们学习，也对主的爱有更深的认识，更深的体会。那不盼望呢，我是觉得真的就是说不盼望去改变对方，就是对方没有改变，那我还是把对方放在主的手中，一面相信主能够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来做，另一面呢就是对方没有改的话，我在神面前还是有盼望，因为借着这样一个对方的这样一个不完全，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不完全，借着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也许神就让我们在他面前学保罗的功课，我们有更被主有更多的破碎，那这样子的话，神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被成全一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功课呢，是很宝贵的，对，这功课的学习哈是很有价值的，在神。
稍微再提一点啊，从前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他们很 open 的把自己家里面沟通上彼此之间争吵的一些最关键的点啊，他们会交通出来。其中有一个点呢，有几个点是很重要的，一个是钱。家里面为了钱吵架的这个方面是很多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如果是钱的问题，你仔细去听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以为钱比自己的配偶重要，这个因此这个真的要学。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你知道，这个有的时候太太她如果她进到这个商店里面去你会发现，对吧？太太是他们说是进到商店里面才知道自己买什么，这弟兄是早就计划好了。进到商店里面，我跟你讲，我去买东西，太太要给我三样东西，我进去不到五分钟一定出来了。你要让我太太进到商店里面，她因为顾到全家的需要嘛。她说三分钟、五分钟出来，我跟你讲，我从来都不会相信的，一定半小时以上。
挺短的
吧？
挺短的。
她已经真的，她说她在里面非常快速的，哎，非常的这个省时间的出来了。对我来讲呢，那真的漫长了。一个黑夜一样，就说这个这是男女的分别。但是问题在这里，就如果有些东西你认为是钱多了钱少了， 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彼此的这沟通上要真的要学。我发现在这个夫妻两个之间啊，比如说还进去长一点短一点，这个问题还不是太大。关键就是如果有些东西，哇，我不知道这个你们家是男生是非常的计算，还是女生的都不一样。为了这个钱的事情，那可以生气到真的好像两个人都没办法沟通，没办法生活下去一样。我不是说钱可以随便花，不是这意思，其实也没人愿意随便花，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人你想想，其实就是一分钱两分钱，哪怕是一块钱两块钱，说实在的真的是大可不必为了这个钱的事情把感情伤到这个地步。还有父母，对吧？给你们家多少钱，给我们家多少钱，弟兄姊妹，求神怜悯。其实这些啊，其实说是说到沟通的时候，一碰到利益啊，一碰到利益的时候，这个就是设计的时候。没有十字架，没有真正的沟通，我就这么讲，那都是在没有冲突的时候，对不对？没有利益这个冲突的时候，那是可以的。有了利益冲突，哇，你就发现就是夫妻两个反目配成仇。为什么？因为我们看钱比婚姻的关系重要。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在神面前认识我们的这个家的目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意向，神让我们这个家被建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真的是为了神的目的。这个好，我想有的时候好像提到，好像一提到这些方面，就又觉得好像提得太高了一点。但事实上，我曾经和几个传道人哈，交通过关于他们夫妻的一些的方面的学习，我听他们怎么讲。那有大部分这些，当然不是所有的哈，好几位就跟我讲，他说如果他们两个如果真的是不能够同心侍奉神，他说说实在的，那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痛苦。所以如果说能够同心的侍奉，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把它摆在次要的地位。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家庭的目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家啊，如果钱常常成为这个家争吵的内容和这个家不和的原因，弟兄姊妹，你们夫妻两个真的要跪到里面去好好找找。千万不要让这些东西啊影响我们。然后呢，父母一定要离开的，离开父母。如果做父母的在这一个家里面一直有个阴影，这个家是真的不容易建立。因为圣经上写得很清楚，对吧？你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个在这个，特别是我们这个，在这个背景里面，我们是，对吧？从中国来的，对吧？这个环，这个背景里面，弟兄姊妹，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能把父母接到家里住，不是。弟兄姊妹，父母可以在家里住，但是呢，你跟妻子的关系是最近的，你跟丈夫的关系是第一的，这清楚了。有的时候父母可以在太平洋大西洋的那一面，但是他们跟妻子或者跟丈夫的关系超过配偶，遥控的。我们见过这种遥控的家庭，没有办法被神建立。 这个难处非常大。我就讲到这些，我们在神真的需要夫妻两个为了神的目的我们在一起追求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在这里来学习十字架的功课，我们学习让国度显出来，说我们学习要在这里要神的旨意通行。弟兄姊妹，这些方面如果我们看见是这样的严肃的一件事，那我们夫妻两个之间的这个建立，我们要在神面前真的要照着主的话，因为主的话说得很清楚，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不容易。弟兄姊妹，这个我知道在这一个环境里这些挑战是很大，但这个考验我们，试验我们是不是看见，真的是看见，对不对？这是属灵的看见。我们两个是一体啊，弟兄姊妹，没有任何的关系能够再比这个更近了。所以在这一个世俗里面，就是说妻子是可以换的，妈是怎么换的，听过这话吧？世界上是这样的观念。弟兄姊妹，这个和神的旨意是相违背的，妻子是绝对不可以换的。所以圣经上，你要爱你的妻子，你要敬重你的丈夫。我们遇到过有些的情形，别人的丈夫他说他都可以敬重，唯独这一个，唯独自己的丈夫不能敬重。哇，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和神的话语完全违背，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破坏这个夫妻关系的，这个对吧？这个弟兄姊妹，我们谈这些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这都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些话题，这关乎到神教会的见证。哦，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真的我就说只能蜻蜓点水，稍微的就提一些重点啊。在这些事上，我们要想追求的话，要学习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方面，我们都需要在生命中，然后我们来学习、来操练的。好吧，我们对，请弟兄们祷告一下。